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据阿美尼亚星期三表示，下个礼拜阿美尼亚将同美国举行一次联合军事演习。该国国防部喺一份声明中话，喺国际维和任务嘅准备框架内，国际维和行动准备部队经常会参加伙伴国家类似联合演习同训练嘅活动。美国军方发言人表示，将有85名美国士兵同175名阿美尼亚人参加呢一次联合军演。佢表示，美国人包括同阿美尼亚有20年训练伙伴关系嘅坎萨斯国民警卫队成员，将会配备步枪，但唔会使用重型武器。尽管呢一次演习规模较细，但克里姆林宫已经表示会密切关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利佩斯科夫当日表示，当然而家咁样嘅消息引起人们关注，尤其是在目前嘅情况下，我哋将深入分析呢一个消息，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目前俄罗斯在阿美尼亚冇军事基地，并将自己视为南高加索地区超级大国。该地区在1991年之前一直是苏联的一部分，而这一个区域亦一直维持着一支和平部队，来到维护一项在2020年结束了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战争的协议。这个是自苏联解体以来两个之间进行的第二场战争。阿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利扬上个礼拜六在接受意大利一家报纸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未能保护阿美尼亚免受他所谓的阿塞拜疆的持续侵略。他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意味着他无法满足阿美尼亚所有的安全需求。据司法部星期三表示，特别检察官大卫·韦斯今个月底将就枪支案起诉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亨特之前曾经同时任特拉华州联邦检察官，韦斯达成一项涉及持有枪支指控的认罪协议。如果他在24个月内满足某一些条件，就可以避免被起诉。但这一项认罪协议已经在法庭上被驳回。特别检察官韦斯办公室在递交的一份法庭文件中表示，快速审判法要求政府最早在9月29日之前获得大陪审团的起诉书，而政府亦都打算寻求在这一个日期之前返回本案的起诉书。检察官在一份法庭文件中向法官通报了其对总统儿子亨特未能够纳税的调查的最新情况。今年7月，亨特在特拉华州东部城市威尔明顿的联邦法院承认，他在2017年和2018年收入超过150万美元，但没有缴纳超过10万美元的税款，并在另一起案件中承认在可卡因成瘾期间非法持有枪支。这一份认罪协议可能让他免去牢狱之灾，但联邦法官玛丽莲·洛雷卡拒绝了这一个认罪协议。他质疑亨特的律师和检察官达成的协议范围，特别是这个是不是一项全面豁免，令到他免受未来因其他调查而受到的起诉，包括共和党人声称亨特的海外商业交易涉及他的父亲，并在他当选总统之前令到他在经济上受益。目前检察官和律师都不清楚亨特有多大程度上可以免受其他事项的起诉，而在星期三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亨特的律师表示他会一直和持续遵守该协议的条件，并认为之前商定的避免入狱的分流计划应该保留。星期三，国务卿布林肯突然无预警到访基辅，并在当晚罕见的在基辅过夜。这个是布林肯第四度 亦即是乌克兰进行反攻以来到访基辅的最高级别官员。当日布林肯在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华府决意持续同你哋并肩前行，拜登总统请我前来强烈重申我方的支持立场。我哋睇到反攻行动正是取得重要进展，这个非常的振奋人心。随后布林肯亦都在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将提出新一轮大约10亿美元的新援助方案，其中包括6亿6550万美元的军事和民间安全援助。他强调这个将进一步为反攻行动入注动能。据美联社引述美国官员指称，布林肯此行主要希望评估乌克兰近三个月来的反攻行动，并在俄乌战争开打19个月之后，在部分民国质疑反攻进度不如预期之际，彰显美国对基辅的坚定支持。匿名官员还提到，布林肯此行的相关会谈会聚焦在乌克兰在现阶段的战事中需要什么，并表示提供更多防空装备绝对是目前高度优先的事项。华府亦都希望同乌克兰讨论，了解反攻的进展，评估战场需求，以及在冬季来临之前用来改善乌克兰能源安全所需要采取的行动。而在布林肯造访基辅之际，俄罗斯星期三攻击了一座乌东城市的市集，至少造成17人死亡、32人受伤。泽连斯基当日严厉谴责这一场攻击，并指出这一场攻击的死者中有一名孩童。泽连斯基形容俄罗斯是在对一座和平的城市进行蓄意打击，我们必须尽快击败俄国这一种邪恶行为。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表示，过去的一年对于印太地区来讲确实是历史性的一年，国防部希望在印太地区继续取得进展。拉特纳说，我们正是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愿景，并绝对加强该地区的威慑力。他指出，美国和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尼、越南和东盟其他国家的军事关系有所改善，联盟和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进展不仅限于双边关系，更进一步将这些关系都联系在一起。拉特纳说，该地区各国正是以几年前无法想象的方式相互合作。对于美国来讲，中国就是最大的挑战，而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行为正是理念相近的国家加强合作的原因之一。拉特纳指出，中国是唯一有意愿而且越来越有能力推翻国际秩序并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中国为符合其独裁利益，代价则是损害美国利益。拉特纳不久前才和中共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举行会谈，美军印太司令约翰·阿菲利诺8月中亦在非制举行的印太防长会议上和中共军方代表团互动。拉特纳表示，这些接触是良好的一步，但不能够取代领导层的接触。中国到目前为止仍然拒绝美国国防部卢艾德·奥斯丁的对话请求。拉特纳希望美国军方和中共军队的实质性接触和对话能够恢复，以便有机制来到讨论中共针对美国和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不安全拦截急剧增加的这一种行为。他说，根据他本人和国会山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接触的经验，两党都强烈支持我们在印太地区的立场，并且两党都强烈支持我们将中国作为重点面对的挑战。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星期三在印度尼西亚首都耶加达开幕。东盟今个礼拜较早时候宣布禁止缅甸担任2026年轮值主席国。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开幕式上表示， 美国将继续向缅甸政权施压，要求其结束可怕的暴力行为，释放所有被不公正拘留的人，并重建缅甸通向包容性民主的道路。何锦丽星期四将出席东亚峰会，东盟同其伙伴届时将齐聚一堂。何锦丽的访问正值该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中国自然资源部上个月底出版2023年版中国标准地图，将同别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的好多领土全部列为中国领土，其中包括南中国海由中国同东南亚多国分别占领的岛屿，由日本实际管辖的尖角诸岛，以及中印边界的争议地区，连中俄边境双方确定各占一半的黑核子岛亦全部被列为中国领土。中共政府单方面行动引起了印度、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强烈不满。日本政府星期二亦反驳了这一份地图。一名白宫官员说，在峰会期间，何锦丽将明确表示美国拒绝接受中国非法海洋主张和挑衅行为。在星期三举行的中国东盟峰会上，代表习近平参加会议的中共总理李强似乎试图淡化北京近期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采取的咄咄逼人的动作。就在李强出席东盟十加三峰会的同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率团在星期一抵达河内，展开为期三日的访问。刘建超这一次访问一方面是要向河内就地图问题作出解释，另一方面亦都试图拉拢越南不要和美国走得太近。美国总统拜登定于9月10号抵达河内进行访问，预期双方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